兵变余波震荡，雅加纳被捕曾经在香港注册，连建制派都承认政治斗争过火。恒大香港总部大楼正式更名，周恒同遭任意拘留，联合国呼吁立即放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6月27号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雇佣军雅加纳周末在普里戈任的率领下，骤然发动兵变进军莫斯科，震惊全球。其后一日之内，在白俄的调停之下，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普里戈任终止了行动，并且率军返回驻地。BBC 中文台日前分析说，兵变虽然解除，但是它带来的后果仍然未平息。BBC 在26号的报道之中指出，雅加纳集团兵变产生的影响将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虽然克里姆林宫在兵变结束之后说撤销对普里戈任的叛国指控，但是普里戈任作为这一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似乎要离开战场，离开俄罗斯，从此流亡海外。第二，一直在乌克兰战场为俄罗斯效力的雅加纳是不属于俄罗斯军队的雇佣兵组织。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已经有计划将其收编，但是遭到普里戈任的反对。这一次兵变看起来未能够阻止收编计划，意味着雅加纳现有的运作形式即将结束。第三，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在兵变之后得以保留，并且将接收雅加纳士兵和更多的控制权，但是俄罗斯军队的困境并未消失。第四，报道引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罗斯内部的裂痕正在出现，事情会怎样发展很难讲，但是普京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另外，普京为了增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的力量而引入雅加纳，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发动兵变的雇佣兵组织对普京尝试解决所谓领土问题不会有任何帮助。与此同时，雅加纳雇佣兵集团的军事叛变引发外界关注他和香港的关联。自由亚洲26号报道说，整合资料之后发现，雅加纳雇佣兵集团幕后主脑普里戈任经由多名关联骨干曾经持有多间香港注册公司集资，其中一间公司以为集团的总部前身，更加被指和俄罗斯军政府以至苏丹前独裁政府有利益关系。报道说，雅加纳前身是私营军事公司斯拉夫军团，由俄罗斯传统保安公司的两名员工在2013年在香港成立，并且在同年底开始转由雅加纳名义运作。雅加纳在第二年首次参与解除克里米亚的武装，并且攻打乌克兰，而公司在香港的注册没受影响，直至2021年而且因为持续多年没营运，才正式被港府公司注册处除名及解散。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7月指控俄罗斯政府透过雅加纳资助苏丹已经倒台的独裁政权，决定制裁雅加纳及其幕后主要人物普里戈任，以及协助普里戈任进行100项合共价值750万美元交易的香港和泰国公司。其中涉事的三间香港企业包括新央京城 Machinery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Limited， 前身是安盈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龙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嘉义 Small Commodities Trade Company Limited， 都是由俄国商人作为中间人管理及持有。三间公司同样亦都是2009年成立，运作神秘。2020年被美国点名制裁之后，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先后解散。据美国海关贸易数据平台 Import Genius 记录显示，新央京城和浙江嘉义 Small Commodities 以俄罗斯为主要客户，在过去的数年或者十年之间，向多间俄罗斯企业运送大量钻油和油管设备，以及数以千吨次塑料制品和零件，而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香港媒体披露，建制派最近对香港未来政治走向有颇多讨论， 有人话过去一年政治斗争过火，恐怕会损害香港的独特性。法广日前引述明报报道话，一名资深建制派人士话，香港的价值在于同国际社会的联系，具有某种程度的买办性质。这一种特质难免令到香港人的思想观念较为西化。如果北京连这一种特质都不能够容忍，要加以清除，那就不要期望香港成为一个国际城市。该建制派人士话，不少建制派成员私下认为，过去的一年香港的政治斗争已经过了火位，继续下去会进一步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独特性，也都会令香港移民潮持续，人才外流流血不止，损害香港的竞争力，甚至沦为大陆的二流城市。另外有建制派成员指，所谓港人治港指的不单只是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香港人治港，更加是以同大陆不同的香港模式治港。但是香港现在就往往将大陆的一套搬到香港，为求政治正确宁左勿右，这样的做法将会逐步削弱香港的独特性。明报透露，建制派内部的这些意见部分已经向北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或者港澳事务办公室官员反映，是否会对北京的对港政策产生影响尚难判定。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竟然说国安法过火可以拉人了。也都有网民说，又要爱国又要做国际城市，国际主流价值观如果同中国一致的话，中美关系就不会那么差了。还有网民说，这一班爱国人士到底知不知道他爱的是什么？斗天斗地是共产党的传统。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香港总部大楼香港恒大中心日前已经正式更名为万通保险中心，接管人或者业主已经在6月12号签署更名文件。香港上市的创新型金融科技集团云峰金融6月23号发布公告话，该公司注册办事处及主要营业地点的大厦名称由中国恒大中心更名为万通保险中心。除了大厦名称变更之外，其注册办事处以及实际营业地点位置保持不变。万通保险隶属于云峰金融，马云和余峰在2010年联合创立了云峰基金。公开资料显示，云峰金融在2018年11月收购了美国万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大陆媒体引述香港不动产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来讲，只有拥有整栋大厦业权的业主才可以更改大厦名称，大厦租客要改名的情况几乎没有，就算给钱也都顶多是在楼顶竖一个广告牌。所以这一次香港恒大更名再次引来外界对其已经易主的猜测。但是据香港文汇报6月22号报道，香港中国恒大中心的出售仍然是进行之中，可能是因为万通保险是主要租户之一，所以租用了命名权。香港中国恒大中心是甲级写字楼，位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38号，临近香港金钟及湾仔地铁站、香港警察总部、香港会展中心、比邻维多利亚港湾。2021年8月刚刚爆出流动性危机没几耐的恒大就已经有意出售该项目，当时提出了超过20亿美元约合156亿港元的潜在价格。到了去年7月份，恒大再次将香港恒大中心摆上货架，但是市场的估值已经降到大约90亿港元，缩水近三成。2022年有传李嘉诚旗下长实已经入标该项目，但是之后没了下文。2021年有传越秀地产以105亿港元的价格买入，但是未得到越秀的官方承认。在多次接洽接盘方无果之后，香港恒大中心被债权人接管，直至现在挂上云峰金融旗下万通保险的牌子。香港不动产业内人士指出，现在恒大中心的接盘者主要有三大顾虑，一个是恒大中心债务问题复杂，二是中环地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升高，三是湾仔地区未来新增的供应会很大。 随住恒大陷入困境，各地嘅恒大中心亦都成为其率先出售嘅资产。深圳恒大中心喺去年11月被债权人接手，广州恒大中心亦都一直喺恒大嘅出售清单之中，但系至今仍然未揾到接盘者。自2020年中共对房地产市场施以三条红线政策以嚟，中国房地产市场嘅信贷风险急剧上升，流动性问题亦都日益突出。目前好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面临住资金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房地产行业同中国经济嘅稳定。恒大集团系中国最大嘅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亦都系世界上负债最多嘅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面临住超过3000亿人民币嘅债务问题。2020年3月，恒大集团宣布咗一项大约200亿美元嘅债务重组计划，旨在帮助恢复营运并且解决岸上问题。但是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可能会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负面连锁反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前发表意见书，裁定香港政府对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的长期扣留构成任意拘留。工作组在今年5月1号发表的意见书入面指出，发现周幸彤被剥夺人身自由的遭遇总共符合5个类别的其中4个，因此属于任意拘留。意见书要求港府立即释放周幸彤，给予他获取赔偿的权利，修改国安法条文以避免任意拘留和保障司法独立，以及就此个案展开全面独立的调查，并且对涉事人员采取适当措施。小组去年12月16号邀请港府在60日期限之内回复，以证明周幸彤继续被拘留的合法性。但是港府在2月22号回复查询的时候否认有任意拘留情况，更加称发表有意图干扰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或作出有同样意图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强调刑事指控是否成立由司法机构在独立公正的审判下决定，又称基本法全面保护了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小组认为港府如果想否认指控，应该承担举证责任，仅仅声称已经遵循合法程序并不足以反驳指控。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院访问研究员黎恩浩向光传媒指出，今次应该是小组首次就香港人权律师或者抗争者遭到任意拘留展开调查。小组明确指出，国安法违反法律确定性原则，基于该法律的任何拘留行为都可能变成任意，所以建议港府要修订国安法。黎恩浩认为，小组的调查结果为国安法的保释限制未审先囚问题作出联合国官方专家定论，成为一个基准，就是认为国安法下的保释限制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是违反法治原则。香港监察欢迎小组提出的结论，研究和政策顾问 Anouk Ware 认为，国安法是出于政治原因应用而无视法治，他呼吁立即释放被任意拘留的政治犯。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